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保证他不会介入政府对民主党总统竞选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从2009年到2013年担任他的国务卿期间为何会使用一个私人服务器电邮账号一事进行的调查。奥巴马在星期天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了一次上周进行的采访中说，克林顿使用纽约家中的私人电邮服务器而不是华盛顿的政府电邮系统，并没有危害国家安全。但是他补充说，克林顿本人已经承认在处理电邮方面有疏忽。从他个人方面来说，克林顿已经称在担任美国最高外交官期间使用私人电邮系统是一个错误，但同时表示他那时没有用私人电邮收发任何标有机密字样的文件。但是克林顿私人电邮系统中的数十份文件后来被重新定为机密甚至是绝密材料。美国联邦调查局数月来一直在调查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是否危害了政府机密文件，这也为他力争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的竞选活动蒙上阴影。俄罗斯新闻报道说，叙利亚军方正准备和俄罗斯空军一道采取重大军事行动，重新夺回对战火频仍的北部城市阿勒颇的控制权。国际文传电讯社星期天援引叙利亚总理哈勒吉的话说，军事攻势旨在解放这座城市，阻止所有没有加入或者破坏今年二月停火的非法武装组织。报道还援引哈勒吉的话说，从反叛武装手中重新夺回这座城市的控制权，将使得政府军向东推进300公里，直逼伊斯兰国的据点戴尔祖尔。借着两周前重新夺回古城帕尔米拉的势头，终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已经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戴尔祖尔地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的地区从那里延伸到伊斯兰国事实上的首都拉卡，再到土耳其边界向南到伊拉克。阿勒颇曾经是叙利亚的经济首都，这座城市的多个区域现在都是一片废墟。这座城市自从2012年就被分为不同的占领区，反叛武装占据一些地区，其他地区则仍然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七国集团其他国家外长们结束了在日本的首天会谈，会议的焦点集中在全球安全、难民危机以及政治不稳定。为期两天的会议正在日本广岛举行，这座城市二战结束前被美国的原子弹所摧毁。克里是首位访问这座城市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国务卿在接受广岛一家报纸采访的时候说，国际和平受到的绝大多数全球性威胁都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工业化七国集团还包括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星期天说，去年11月发动巴黎恐怖袭击的恐怖组织原本策划在法国再发动一次袭击，但是上个月决定把布鲁塞尔作为袭击目标。布鲁塞尔机场和附近一座地铁站发生的炸弹袭击造成32人丧生。袭击发生几天前，比利时经过四个月的追捕，抓获了涉嫌参与巴黎恐袭案的阿布德斯拉姆。比利时检方星期天说，这个恐怖组织没有想到有关当局对巴黎案件调查的快速进展，因此临时改变计划，对布鲁塞尔发动了袭击。3月22号的布鲁塞尔袭击发生之后，曾有很多人推测阿布德斯拉姆的被捕导致恐怖组织采取行动。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初选中，民主党人参选人桑德斯参议员在怀俄明州以微弱多数战胜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桑德斯参议员在最近九个州的初选中赢得了八个州的胜利。怀俄明州只有四张选举人票，但是缩小了与克林顿原先领先的219张选举人的差距。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印度寺庙发生大火，死伤数百人；比利时警方逮捕了机场和地铁站恐怖袭击嫌疑人戴帽男子；伊斯兰国正在以产业化规模抢掠文物；美军拟设联合网络作战司令部；调查记者希望巴拿马文件可能会成为中国反腐的重要线索。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关注几则新闻简讯。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一座寺庙星期天凌晨发生大规模火灾，导致至少100多人丧生，200多人受伤。当地官员表示，星期天凌晨时分，很多人都聚集在寺庙内外观看节日烟火，但是火苗落到了寺庙里储藏的大批烟花爆竹当中，引起了爆炸和大火。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天表示，这起火灾以及所带来的伤亡让人心痛震惊，无以言语。印度当地官员表示，发生火灾的寺庙和庆祝活动的组织者事先并没有获得释放烟火的许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抵达日本，出席为期两天的工业化七国集团外长会议。这次会议的地点是曾经在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广岛。工业化七国集团的外长们将在会议期间讨论一系列国际议题，打击恐怖主义是议题之一。克里和其他出席会议的外长们预计将去广岛的和平公园参观。这一公园目前已经成为和平与致力于无核化的象征。在抵达日本之前，克里在阿富汗进行了短暂的停留，并会晤了阿富汗领导人。之后，克里还同阿富汗总统加尼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双方都表示期待着定于7月份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以及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有关援助议题的会议。克里在阿富汗停留期间呼吁塔利班加入到有关阿富汗和平进程的讨论中来，以便有助于结束持续了多年的暴力和战事。位于非洲中北部的国家乍得星期天举行总统大选，在1990年的政变中夺取了政权的总统戴戈面临来自另外13人参选人的挑战。不过外界预计戴比还将赢得连任。自从戴比就任总统以来，乍得的经济得益于石油产业，而且乍得的军队也在打击尼日利亚武装激进组织博科胜利的战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比利时反恐这个最新的动态。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星期天说，去年11月发动巴黎恐怖袭击的恐怖组织原本策划在法国再发动一次袭击，但是上个月决定把布鲁塞尔作为袭击目标。布鲁塞尔机场和附近一座地铁站发生的炸弹袭击造成32人丧生。袭击发生几天前，比利时经过四个月的追捕，抓获了涉嫌参与巴黎恐怖袭击案的阿布德斯拉姆。3月22号的布鲁塞尔袭击发生后，曾有很多人推测阿布德斯拉姆的被捕导致恐怖组织采取行动。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星期六说，巴黎恐怖袭击嫌疑人穆罕默德·阿布里尼对审讯人员说，他就是3月22号在布鲁塞尔扎芬特姆机场被看到跟随另外两名自杀炸弹手的戴帽男子。 比利时检察当局星期六对另外四名跟布鲁塞尔自杀炸弹袭击案有关的嫌疑人提出了起诉。上个月发生的布鲁塞尔致命爆炸袭击导致32人死亡，多人受伤。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说，被拘留的嫌疑人被认定是穆罕默德·阿布里尼、奥萨马·赫维和比拉尔，他们被控3月22号对布鲁塞尔机场和一个地铁站发动袭击，参与了恐怖分子谋杀与恐怖组织活动。星期六早些时候，比利时当局证实逮捕了第六名与布鲁塞尔恐怖袭击有关的嫌疑人，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详情。警方星期六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埃特尔贝克区发动了突袭，但却没有逮捕任何人。声明说，本周有另外两名嫌疑人被捕，经过严密审讯后已经被释放。另一方面，有关专家说，伊斯兰国正在大规模的抢夺和变卖伊拉克及叙利亚境内的历史文物。伊斯兰国不仅仅是纵容这种具有破坏性的宝物变卖行为，还逐渐的发展制度化。根据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的报道，一些历史文物已经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古董市场上。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2015年5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攻下了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巴尔米拉位于大马士革北方，以希腊、罗马和波斯历史遗址和考古珍品闻名，并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之一。许多人担心伊斯兰国会将这些仅存的无价珍宝摧毁。当叙利亚军队上个月重新夺回巴尔米拉时，他们发现几个著名的历史纪念物已经遭到破坏，但许多古遗址仍完整保存。尽管之前有传闻说伊斯兰国曾大肆掠夺了当地多处古墓。专家说，极端分子进行破坏的原因之一和他们严格的历史解释有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丹尼尔·瑟维尔说，
他们会说他们是在保卫真正的伊斯兰，他们不在意穆罕默德之前的历史，他们也不太在意在那之后的历史真实性。
戴博拉·雷尔是华盛顿古物联盟的主席，他说伊斯兰国对这个城市的兴趣不是只有出自于宗教因素。他们发现摧毁文化是有其价值和意义的，能恐吓当地的居民，抢夺来的文物还能变卖换取利润，为他们的组织筹得资金。雷尔说，伊斯兰国也了解到摧毁无价历史遗迹还能为他们制造全球性的宣传广告。他以伊斯兰国洗劫伊拉克摩苏尔博物馆而登上世界新闻为例。博物馆遭到攻击的录像被登到 YouTube 时，比任何其他事情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除此之外，同时还有敛财动机在内，伊斯兰国建立了类似古物部的部门来进行产业化规模的宝物掠夺和变卖。他们现在正持续寻找历史珍品，并鼓励人们积极开挖。不幸的是，大多数的人都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考古学者，所以我们不只失去了许多宝贵的历史文物，还失去了那些被找到的古物所象征的整个意涵。根据国际法，摧毁文化古迹为战争罪行。有关当局希望有朝一日能就伊斯兰国成员所犯下的罪行对他们进行起诉。美国之音记者斯维克尔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叙利亚的局势。叙利亚暴力冲突事件再度上升，国际社会斡旋的停战看来正在破裂，交战各派爆发新的冲突。此外，叙利亚国营媒体报道说，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劫持了300多名工人，联合国敦促开放通道，以便向被战斗阻断逃路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叙利亚政府军及其同盟在北部城市阿勒伯在过去几天重新跟反对派武装发生战斗。有报道说，那里的冲突是今年二月下旬部分停火生效以来最严重的，并有可能导致减少叙利亚各地暴力冲突的协议破裂。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星期四表示，他将在下个星期谈判恢复之前跟来自大马士革、伊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利益相关者举行会晤。
我需要证实国际和地区利益相关者的立场，才能看出到底有多少关键性的积极力量可以促成下轮谈判取得具体成果。
联合国支持的叙利亚人道主义救援力量的负责人星期四说，国际援助眼下不能够运送到那些被围困的社区，那里迫切需要食品和医疗品。
我们有五个车队在过去的四天里一直处于待发的状态，但五个车队都不能出发，因此在偏远地区和被围困地区有287000人没有得到救援。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公布的图像显示，他所说的被伊斯兰国武装围困的叙利亚东部城市戴尔得到了一批援助。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指出，俄罗斯在打击叙利亚激进分子方面取得成功。
叙利亚最近的事态显示，俄罗斯有能力解决问题，不仅是进出的问题，而且也包括远离边境的问题。
俄罗斯和伊朗协助叙利亚政府军从伊斯兰国那里夺回了一些领土，国际盟军也针对伊斯兰国进行空袭，但是伊斯兰国继续在战乱的叙利亚造成破坏。叙利亚电视台星期四报道说，激进分子从首都东南方的一个水泥厂劫持了300多名工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希腊被困的数以万计的难民当中，很多呢是阿富汗人，其中一些人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是被迫逃离塔利班的威胁，因为他们曾经为美国和联军部队效力。美国设立了一种特殊签证，帮助那些曾经为美国军方工作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人获得庇护，但是这些难民表示，这个系统的运作耗时太长，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逃离。下面是李希维尔发自雅典的报道。
穆罕默德和尤素夫感到被抛弃，直到去年，这两名前医学院学生还在美国设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的空军基地一家由韩国军队运营的医院工作。韩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之后，他们失去了工作，我们改换了他们的名字，以保护他们在阿富汗的家人。
我在巴格拉姆机场工作6年，我得遮住我的脸，你知道，从家里来回家都要遮住我的脸，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我在哪里工作了。
穆罕默德和尤素夫申请了特殊移民签证，也就是 SIV 签证。设立这个签证项目是为了帮助为美军工作过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国民在美国寻求庇护。美国之音看到了他们的申请文件。
最后他们告诉我，你没有资格获得这个签证。然后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你一直和韩国人一起工作，但是那家韩国医院坐落在巴格拉姆机场，巴格拉姆机场是美国的资产。
后来他们寻求韩国政府的帮助。
他们告诉我，韩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我们在那里不会有任何庇护。
在接到塔利班的威胁之后，他们和穆罕默德16岁的儿子一起逃往欧洲。他们现在居住在从前雅典奥林匹克公园的一个临时难民营里，他们的床是水泥地面，他们甚至连帐篷都没有，
什么卫生条件都没有，环境非常糟糕。我是一名医生助理，是一名医疗翻译，但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我在这里应该做什么？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在一封电邮中告诉美国之音，对这个签证项目已经做出补充，把某些被国际安全援助部队雇佣的阿富汗人包括在内。这份声明还说，改进处理签证的时间仍然是华盛顿和我们驻喀布尔使馆都关注的一个焦点。对穆罕默德的签证处理决定正在上诉过程中，但是没有给他办理所需时间的答复。几位给穆罕默德提供证明的美国军医当中的一位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说，他对他从前同事的遭遇感到失望沮丧。
通过他显示出的人格品质，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会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当然，他在业务技能方面表现出的竞争力水平以及他的语言能力，只能给接受他的国家带来正面积极的东西。
美国之音在和希腊的一些阿富汗难民进行了交谈，他们表示他们正在等待特殊移民签证的结果。美国政府表示，自从2014年以来，已经给阿富汗国民签发了20000多个签证。 但是对穆罕默德和尤素夫来说，还需要继续等待。美国之音李奇维尔雅典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军方目前正朝着设立联合网络作战司令部迈出一大步，但是一些国会议员和军方将领依然对指挥系统这一重大机构调整提出了质疑。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4月5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国防部正在探索提高军方协调和整合网络作战能力的途径，包括考虑网络作战在联合作战指挥系统中应扮演的角色。
对技术的依赖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和机会，但也给了对手给予趁虚而入的机会，所以我们才会在未来5年内将网络领域的投资总额增加到350亿美元。而且我们在修订国防部联合作战指挥系统时，应该考虑对网络作战的角色做出调整。
这是五角大楼最高官员迄今为止对美军可能设立联合网络作战司令部发出的最明确信息。同一天，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现任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罗杰斯说，美军单独设立网络作战司令部的时机已经成熟。
设定作战司令部司令会令我们的行动更加快捷，使我们能更好地执行任务。另外，国防部制定预算、优先项目、战略和政策的时候，都有一个让作战司令部司令直接提供意见的优化机制。我认为网络作战也需要被纳入这个直接提供意见的机制。
美军6年前就设立了网络司令部，但它一直隶属具有联合作战功能的战略司令部，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参议院军委会少数党首席成员杰克·里德参议员说，近些年来网络司令部在培训网络作战分队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在朝设立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努力当中，还需要面对很大的挑战。
国防部才刚刚开始建立一个训练网络作战分队的环境，网络侦察分队使用的工具数量及其能力不足。至于网络部队的指挥控制系统和对网络环境的基本意识，国防部还没有做出计划或者指派一个专员负责这一事务。
军方一些将领说，成立联合网络司令部的时机并不成熟。美国海军信息作战部主任布兰奇中将今年2月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目前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各军兵种建立自己的网络安全队伍。
我宁愿按目前的做法继续努力。我认为我们海军的网络安全工作当前处在一个必须取得进展的阶段，包括保护我们的系统、培训我们的人员、改变我们的文化，将网络安全做得更扎实。
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出席卡特部长致辞的退休美国海军中校林肯·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国防部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不会也不应该快速做出改变。
如果我能打个比方，它有点像是一艘航空母舰，必须缓慢的和渐进的调转方向，你不能一夜之间就做出这些改变。
国防部长卡特表示，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他会拜访白宫和国会，就网络作战指挥的结构调整和其他一些重大机构调整提出建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巴拿马文件引起的一些个后续效应。英国首相卡梅伦日前承认，他曾经从已故的父亲设立的空壳公司获利。在此之前，从一家巴拿马律师事务所泄露出来的文件，揭露了世界政要名流的大批离岸资产。不过，除了卡梅伦个人问题，英国在离岸金融系统中所发挥的角色，这个更大的问题正在受到更多的审视。下面是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在媒体揣测多日之后，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星期五承认他和妻子萨曼莎曾经从一家离岸公司的股份中获利。
萨曼莎和我曾经有一个联合账户，我们曾经在布莱摩尔投资信托公司拥有5000股，在2010年1月卖掉了，价值差不多是3万英镑。
这对首相个人来说是个难堪的问题，不过人们的焦点还放在了英国所扮演的更大的角色。从巴拿马摩萨卡冯塞克律师事务所泄露出来的文件所涉及的离岸公司，有超过半数在英国海外属地注册，仅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就有10万家之多。
我们呼吁建立公共注册处，显示和披露设在所有英国避税港的所有公司的真正股东。
所谓空壳离岸公司，让有钱人得以隐藏不义之财或逃避交税。欧文斯说，这样一些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失去了关键的收入来源。
我们的经典案例之一显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5起秘密交易中，有14亿美元通过离岸公司消失了，这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和教育预算的2倍。
伦敦本身也被披露是全球富人存放财产的一大中心，其中很多钱流入房地产。月反腐活动人士罗曼·波里索维奇都要帮助组织所谓的伦敦盗贼统治者大巴游，展示一栋栋几百万美元的豪宅，屋主包括俄罗斯寡头和阿拉伯石油富豪。他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伦敦是这种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
有各种各样的帮手，银行家、律师、会计、公关人员、房地产经纪人，应有尽有。但整个洗钱系统运美的完美无缺，从业人员成千上万。
伦敦将在5月主办有几十名世界领袖参加的反腐败峰会。很多活动人士说，英国应当首先更多的审视自己的问题。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不仅英国的这个首相卡梅伦受到了这次巴拿马文件的牵涉，那么几天前曝光的巴拿文件呢，还让冰岛的总理落马，阿根廷总统呢目前也受到了辞职的压力，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友也赫然在立。下面是布朗的报道。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友在这份巴拿马文件中非常引人注意，不过此事在俄罗斯并没有让莫斯科的官方不安。巴拿马文件是一批财务文件，披露了离岸账户的秘密。不过俄罗斯反腐斗士阿里克谢·纳瓦尔尼告诉美国之音，他可以想象巴拿马文件曝光的秘密正在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普京目前还没有受到跟巴拿马文件有关联的任何犯罪行为的牵连。冰岛总理贡劳格松本星期提出辞职，巴拿马文件披露了他和妻子在英属维京群岛拥有一家公司。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也面临越来越大的辞职压力，不过他否认有任何过错。
我想再和你们说一遍，我非常放松，我遵守法律，我说的是真话，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再重申我最初的声明，我不是股东，作为负责人，我没有接受过任何报酬。
牵涉丑闻的巴拿马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表示，从该律所泄露的跟世界权贵、富人和名人有关的1000多万份文件是被黑客盗走，而不是由内部泄露出去的。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欧洲联盟说，如果巴拿马是这个文件它的事实证明欧洲法律遭到了违反，欧盟必将会采取行动，包括将不合作的避税港列入黑名单上。欧盟也敦促巴拿马改变税务议题的不合作态度，不要成为犯罪活动的避风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盟经济事务专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4月7号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他对巴拿马文件揭露的内容感到愤怒与震惊，他所涉及的庞大金钱、人物及地区都令人惊愕。
This week's revelations leave me outraged and furious. We do not yet know
这个星期被披露的消息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我们还不清楚这些活动有多少是违法的，不过首先这件事当然有大部分是真的，其次它是不道德的，一言以蔽之，它是不可被接受的。涉及的金额、辖区以及与这件事有关的名字真的都令人非常震惊。我们不必拐弯抹角，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合作的特别辖区就是避税港，我们必须将他们列入欧盟共同黑名单上，并准备好一旦他们不合作就对他们采取适当的制裁。
莫斯科维奇说，他对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为揭露此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因为从政治上而言，这对普罗大众都是一个好消息。人们已经受够了这些避税港所涉及的过分行为。
If these leaks reveal that any EU laws have been broken, or if they highlight loopholes in our legislations, the Commission will of course not.
如果这些被泄露的内容显示欧盟法律被破坏或是有漏洞，我们当然不会有任何迟疑，而是会立刻采取行动。政治上，我把这些被泄露的事情视为好消息。我也要感谢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它照亮了这些不被接受的行为，也为一直在大声疾呼不能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人提供有力的支持。在这场战斗中，舆论与媒体是最佳伙伴。舆论显示，人们已经受够了这些过分的行为。我不希望这件事流于民粹。我们必须把握这个难得的政治势头，进一步采取行动。
And I do not want to leave the floor to populisms or to populists. As European actors, we have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this political momentum to act further.
莫斯科维奇说，巴拿马是被欧盟列为在税法议题上不合作的地区之一。他呼吁巴拿马改变这种不合作态度。四月三号，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公布从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泄露的文件，内容涵盖全球各国权贵、名人及其亲友如何利用在避税港设立离岸账户隐匿财富。中国最高领导人亲属的离岸公司也被曝光。莫塞克·冯塞卡公司说，巴拿马文件是经由非法渠道取得，其中并没有证据显示该公司有任何违法行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就在全世界都聚焦巴拿马文件被泄露的时候呢，中国的网民呢热谈的却不是巴拿马文件，而是呢大老虎郭伯雄被移送审查，以及前大内总管令计划案即将开审。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名女子在如家和颐酒店被公然拖拽这些事件。有观点说呢，中共在这个期间呢集中释放多个重磅的炸弹，转移视线的能耐足以写进政府应对危机事件的教科书。下面是穆小艺的报道。
轰动全球的巴拿马文件四月三日由国际记者同盟爆出后，相关新闻造成的影响在世界范围持续发酵，甚至逼得冰岛总理让位，奥地利银行行长辞职。然而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这件事好像从未发生过。巴拿马文件当事人之一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四月七日接受港媒采访时，被问到巴拿马文件被披露对中国影响，胡德华说，不是都删掉了吗？删掉了就没人知道了。巴拿马文件相关信息在中国的网上被全面封锁，甚至姐夫等寻常词汇也突然成了敏感词。能让中国民众窥到该事件一隅的只有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的一句，捕风捉影，不予置评。然而即便是如此模糊的回应，也不被允许显示在外交部的网站上。唯一例外的是环球网，他曾在第一时间发表一篇社评谈巴拿马文件，但很快被删除。该社评丝毫没有提到有中国高官家人或公民卷入其中。巴拿马文件发酵之时，中国大陆媒体头版新闻是郭伯雄涉巨额受贿犯罪案已移交审查起诉， 前军委主席郭伯雄贪腐案从去年7月30日开始立案侦查后，一直没有后续报道。中国时评人士牛磊分析认为，王岐山在此时抛出起诉郭伯雄的报道，为的是转移媒体和民众的视线，使巴拿马事件不会殃及中共统治和社会稳定。据已披露的巴拿马文件内容显示，中国有9位领导人亲属牵涉其中。与此同时，中纪委又宣布打住几只老虎。编辑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新闻的博客写手牛磊撰文称，政治敏感性强的中国民众以及媒体记者、编辑的视线、注意力一下就被转移。这个时候，一则北京如家和颐酒店的监控视频又及时抓住了人们的眼球，并登上新浪等各大商业网站的醒目位置。事情很简单，4月5日晚，一位名叫弯弯的27岁女子在北京望京798和颐酒店中被陌生男子强行拖拽，幸运逃脱。事后弯弯与酒店交涉未得到满意答复，后求助警方却只得到疑犯疑似醉酒的判断。求助无门的弯弯最终将警方处取得的监控录像发到微博上，控诉酒店和警方的冷漠。这一话题瞬间在社交媒体上大热，网友也纷纷转发如何提高女性自我保护意识的文章。然而在主流舆论之外，还有一种观点，中国政府故意炒热和颐酒店事件以转移视线。海外媒体博文社发文提出几个疑点，认为事件发生时间点以及某些细节值得怀疑。疑点包括涉事男子具体身份以及弯弯如何录下监控视频等。文章说，各地警方在很多公共事件中对视频是非常珍惜的，一般以案件为由暂不公布。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胡佳4月8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一直关注和颐酒店事件，认为事件本身没有疑点，但是媒体将这一新闻放在头版醒目位置不至于。他说，
我在这里边没有看到任何的破绽。一般来讲的话，我觉得警方没有必要去制止他的行为，去把这段监控录像拍下来。至少我在那个警就是派出所的那种监控室里边的时候，我曾经拍过照片，拍过那个监控墙嘛，他们也并没有加以这个限制。
他还谈到，
这个事件本身，因为中国社会虽然有3000多万的女性缺口，但是来讲的话，它确实有6亿多的这个就是这个女人嘛，她们看了这个东西肯定会感同身受的，每一个人都会意识到自己也会面临同样的风险，所以说这个新闻成为热点并不奇怪。就如果说他把它放在头一版的话，我觉得这个倒不至于。说句心里话，就是说对于这个现在社会热点的很多很多的话题，倒不至于，他肯定会进入这个 top ten，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前10名的这个戏。但是发生在头版头条中的话，那也可能是有人刻意的安排，让他来吸引火力。
胡佳表示，中共经常会用一些老百姓自然而然变成热点的话题转移视线，并把这些信息集中在某个特定期限内释放。他说，
就这些东西都是放在他们的抽屉里的那些牌嘛，这样的话随时推出，随时化解那些热点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最近提出的新法规要求有关公司要在中国国内登记其互联网域名，这是人们担心中国当局要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的互联网空间的准入控制。而中国的互联网控制之严本来已属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了。下面是艾德和黄丽玲发自北京的报道。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当局新提出的法规也令人担忧他们对工商业和市场竞争的影响。互联网域名让互联网用户可以方便登录网站，域名是互联网用户可以跟一个服务器连接，获取该网站所存储的信息和资料。出于安全和服务的考虑，很多中国的网站在海外登记他们的域名，但是中国当局显然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今年3月发布有关法规的草案征询公众意见，立即引发反弹。一些人问，这些法规是否会导致在海外登记域名的那些网站被全面屏蔽？ 工信部新法规草案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是4月25号，现在还不清楚中国当局将在什么时候批准通过这些法规。有关的法规规定，中国所拥有网络接入的网站都必须在中国境内登记其域名，但在有人提出担心的时候，工信部又发布声明要商业企业放心，说是有关的法规不会影响在海外有网络接入的网站。工信部还表示，有关的法规不会影响用户登录有外国域名的网站，不会影响外国公司在中国开设服务。尽管工信部提出上述保证，但是新法规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依然令人疑虑。就目前来看，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公司看来将首当其冲。监督中国当局网络信息封锁的组织 GreatFirewall.com 的共同创始人查理·史密斯说，假如这些新法规得到批准和实施，有关法规将使中国国内互联网公司本来就已经很繁重的管理负担进一步增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史密斯通过电子邮件回答说，中国当局应当担心新法规会促使中国国内公司对在中国做生意成本巨大表示抗议。史密斯说，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公司要比外国公司更有能力反抗这些限制性的法规。他说，我猜想大概是当局感到中国国内公司在反抗，所以才决定再额外增加一层保险。尽管有关的法规是要鼓励网站在中国国内储存资料、登记域名，而这些事情本来可以对国内公司有好处，但是要求在中国国内登记域名将给互联网公司在市场销售和维修方面加大成本。知识产权律师麦特马说，就目前来看，有关法规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在海外登记域名但使用国内服务器的公司。除了公司之外，新法规也可能对一些个人网站、博客和网络论坛造成巨大影响，因为他们有很多是在国外登记域名但使用国内以及外国的服务器来盛放其内容。麦特马说，一些域名可以用来登录在中国国内外的多个服务器，假如一个网站在中国被屏蔽，域名依然可以通过一个海外的服务器登录，这显然是中国当局试图堵塞的漏洞。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主席罗伯·艾特金森说，新的法规将有可能在屏蔽网站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他说，新法规可能让当局得以取缔一个域名不让你拥有，规定要在国内登记域名，管理网站就变得更像是中国当局管理一般的媒体。艾特金森说，假如当局不喜欢某一个网站的内容，有了新法规就可以进行更大的控制权，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关闭某一网站。艾特金森说，当局不需要采取关闭网站的做法，因为你现在要有许可才能开设网站，你就要小心翼翼，这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中国很多网站都是在国外登记域名的，其中包括淘宝、百度、网易，甚至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不会有哪家公司愿意让中国政府管理部门可以任意屏蔽其网站。信息技术产业的博客作家威廉·朗说，中国新出台的法规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登记域名的主要公司是阿里巴巴的一个下属公司万网公司。威廉·朗说，中国国内跟阿里巴巴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会愿意找万网登记，跨国公司更不愿意这样做。但是麦特马说，不仅如此，在万网有可能成为市场的龙头老大的情况下，要求在中国国内登记域名的法规有可能使域名市场发生大的变化。他说，一旦这些在海外登记域名的公司返回中国，阿里巴巴旗下的万网将受到挑战，因为他们可能寻求跟其他域名提供者进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把焦点转到香港。香港一位出版商表示，广东省国安人员曾在一个月内多次登门造访，就铜锣湾书店对他问询甚至威胁。他的妻子去年10月在内地因同一事件被公安押查。有分析表示，刘达文透露的情况 更让人怀疑铜锣湾书店失踪人员自愿返回内地协助调查的说法。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广受关注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案，尽管外界质疑主要当事人李波是被绑架回内地，但因李波至今不肯透露自称的在朋友协助下用自己的方式偷渡的详情，案情至今没有突破，并似乎开始被外界淡忘。而就在此时，专门报道中国大陆政治内情的《前哨》杂志的出版商、长期出版大陆禁书的夏菲尔出版社的老板刘达文近日向英文的《南华早报》透露，在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他对外隐瞒了自己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中旬曾三次被广东省国安登门造访。刘达文表示，三位讲广东话的国安查问他与铜锣湾书店有怎样的关系，并告诉他有关部门对禁书这个行业非常愤怒，而他也被怀疑是铜锣湾书店失踪五人的幕后主使者，甚至指他会趁着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来扩大自己的业务。此外，刘达文证实早先曾向外界透露但没有点名的《前哨》杂志一名员工去年10月24日在东莞一住处被公安强行带走，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件情况下被非法扣查4个小时的事件，涉及的其实就是他的妻子。同一天也有铜锣湾书店人员在广东失踪。刘大文表示，在他妻子被非法禁锢和问话之后的几个月，他一直没有声张，只是希望公安或国安跟他说一声道歉，并发还他们强迫他妻子签署的声明。但那几位国安去年12月底造访刘达文位于荃湾的办事处时，竟称对他妻子被禁锢一事不知情。刘达文还透露，那三位国安今年1月初和中旬再来找他，两次都在外面用餐聊天，相信是怕刘达文在办公室秘密录下对话。刘达文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没有特别的原因选择在这个时候披露相关情况，当时没有说明是他妻子，是怕妻子遭媒体追访，但这些情况一些较好的朋友有所了解，有人透露给了南华早报记者，所以记者来核实他也不好否认。刘大文表示，广东国安几次找他，估计是想对他施加一些压力，要他放弃追究他妻子在内地被非法扣查一事。他说，
主要就是想我这件事拖拖不了了之，不要追究，主要是这样了啊、因为我坚持要他们道歉跟发还那个审查那个材料嘛，他们不干了、就想其他办法让我施加点压力，想拖拖拖过去了啊、
据悉，在香港从事政论书刊出版长达30多年的刘达文，与铜锣湾书店的多人都相熟，曾一度共事。巨流传媒和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桂民海2006年由刘达文引入出版行业，开始在刘达文旗下做自由作家和编辑。后来桂民海脱离刘达文，和李波开办了巨流传媒，并在2012和2014年挖走刘达文的员工吕波和张志平，并获得所有的生意关系等资料。97回归后，回乡证被注销的刘达文表示，在国安1月中旬第二次和他吃饭会面时，暗示说铜锣湾书店人员指他正在趁机扩充生意，他曾反驳他们，要他们把他绑架回内地去对质。他说，
他们乱讲吗？是这样讲啊，他们啊，可是我骂他们就是、根本就全部都是假情报，他们那些我根本自己有没有做过坏事我知道，我怕他干嘛，所以我就干脆叫他把我绑架回去跟他们对峙吧。他们说暗示他们在里面讲了我好多东西一样嘛，我怕什么，对不对？
1981年自东莞移民香港的刘达文对南早表示，他这么多年来认识那些国安人员，甚至非常熟悉，他们几乎每个月都找他，就香港时局和他出版计划等等无所不聊。 香港原开放杂志执行编辑作家蔡咏梅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九七回归以来，中国大陆包括执法在内的各方面人士来港，以各种方式向不同人士收风了解情况，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因此广东国安就铜锣湾书店事件来港几次找刘达文了解情况，不好认为是来港执法。不过刘达文的说法从侧面证实，内地强力部门从一开始便主导和调查铜锣湾书店出版和经营政治禁书一事，包括来港调查被怀疑与铜锣湾书店有关联的刘达文。因此更让人怀疑桂明海和李波等人自称他们是自愿返回大陆协查的说法，尤其是李波曾几次对有人强调，只要他人在香港就是安全的。此外，据港媒报道，英国外相哈蒙德4月8日访港，在接受传媒访问时再次对铜锣湾书店事件表示质疑，只不相信股东李波目前没有受到任何威逼和限制，认为李波是在受迫胁之下被带返中国大陆。目前香港警方一直坚持没有证据证明大陆人员在港执法的指控，港府及建制派都希望市民相信被失踪人员的自我解释。蔡咏梅表示，警方和港府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上没有积极调查，有意毫无作为，被动地配合大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乌克兰和中国的关系。乌克兰和中国扩大双方合作，确定了未来几年在航天和运载火箭领域的合作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航天局说，乌克兰与中国从4月7日起在基辅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双方政府间航天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两国宇航部门的主管官员、相关企业的负责人以及高级外交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草签了从2016年到2020年的航天合作项目计划，两国未来五年的航天合作项目多达70多个，多涉及中国探月工程的航天运载火箭科技。另外，两国还计划在探索太阳系、地球遥感、开发新材料等领域展开合作。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中国今天的航天项目规模之大，类似前苏联和美国，发展航天业也成为中国巩固自己新的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工具。在中国航天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对中国掌握航天新科技发挥了关键作用。卡申说，中国神舟载人飞船和宇航服的设计、宇航员的培训得益于俄罗斯的帮助，乌克兰上个世纪90年代时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航天和运载火箭技术，在乌克兰的帮助下，中国成功复制了苏联时代著名的 RD-120 液体火箭发动机，然后在这一基础上，中国继续前进，开发出了自己的重型运载火箭。 RD-120 发动机装备在偏顶式运载火箭上，这种火箭的升级版目前仍在使用。天顶火箭和 RD-120 发动机以及今天仍在俄罗斯军队中服役的几款洲际弹道导弹均由乌克兰南方机械厂生产。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这家著名的航天企业还负责俄罗斯一些洲际弹道导弹的维修和保养工作。乌克兰学者松古罗夫斯基认为，乌克兰未必会轻而易举地向别人转让航天运载火箭技术。松古罗夫斯基说，事实上南方机械厂掌握有很尖端的导弹和运载火箭科技，但乌克兰加入了有关限制导弹不扩散技术的协议，因此乌克兰被禁止转让他所掌握的有关运载火箭方面的技术。分析人士说，面临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呼声 要求重新恢复核大国的地位。中国是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保证他不会介入政府对民主党总统竞选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从2009年到2013年担任他的国务卿期间呢，为何会使用一个私人服务器电邮账号一事进行的调查。奥巴马在星期天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了一次上周进行的采访中说，克林顿使用纽约家中的私人电邮服务器，而不是华盛顿的政府电邮系统，并没有危害国家安全。但是他补充说，克林顿本人已经承认在处理电邮方面有疏忽。从他个人方面来说呢，克林顿已经称在担任美国最高外交官期间使用私人电邮系统是一个错误，但同时表示他那时没有用私人电邮收发任何标有机密字样的文件。但是克林顿私人电邮系统中的数十份文件后来被重新定为机密甚至是绝密材料。美国联邦调查局几个月以来一直在调查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是否危害了政府机密文件，这也为他力争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的竞选活动蒙上了阴影。俄罗斯的新闻报道说，叙利亚军方正准备和俄罗斯空军一道采取重大军事行动，重新夺回对战火频仍的北部城市阿勒颇的控制权。国际文传电讯社星期天援引叙利亚总理哈勒吉的话说，军事攻势旨在解放这座城市，阻止所有没有加入或者破坏今年二月停火的非法武装组织。报道还援引哈勒吉的话说，从反叛武装手中重新夺回这座城市的控制权，将使得政府军向东推进300公里，直逼伊斯兰国的据点戴尔祖尔。借着两周前重新夺回古城帕尔米拉的势头，终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已经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戴尔祖尔地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的地区从那里延伸到伊斯兰国事实上的首都拉卡，到土耳其边界，向南到伊拉克。阿勒颇曾经是叙利亚的经济首都，这座城市的多个区域现在都是一片废墟。这座城市自从2012年起就被分为不同的占领区，反叛武装占据一些地区，其他地区呢则仍然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七国集团其他国家外长结束了在日本的首天会谈，会议的焦点集中在全球安全、难民危机以及政治不稳定。为期两天的会议正在日本广岛举行，这座城市二战结束前被美国的原子弹所摧毁，克里是首位访问这座城市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国务卿在接受广岛一家报纸采访的时候说，国际和平受到的绝大多数全球威胁都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工业化七国集团还包括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星期天说，去年11月发动巴黎恐怖袭击的恐怖组织原本策划在法国再发动一次袭击，但是上个月决定把布鲁塞尔作为袭击目标。布鲁塞尔机场和附近一座地铁站发生的炸弹袭击造成32人丧生。袭击发生几天前，比利时经过四个月的追捕抓获了涉嫌参与巴黎恐袭案的阿布德斯拉姆。比利时检方星期天说，这个恐怖组织没有想到有关当局对巴黎案件调查的快速进展，因此临时改变计划对布鲁塞尔发动了袭击。3月22号的布鲁塞尔袭击发生之后，曾有很多人推测布拉德斯拉姆的这个被捕导致恐怖分组织呢采取了行动。在美国总统选举的初选中，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参议员在怀俄明州以微弱多数战胜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桑德斯参议员在最近9周的初选中赢得了8个州的选票，算是国际要素。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